在有生之年来讲解神的话，然后呢要活出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今天的这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今年的励志，我就很感谢神当我这样做祷告的时候，佩瑜传道有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来给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跟你们一起学习。我也在学习，因为每一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改善这一些的资料是我在教会去年的讲台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因为来到你们这边是要做讲解，所以我就跟讲台不一样，我就增加了许多的信息，还有包括可以给你们看一些的图片还有 video 所以在讲解的时候你们要跟我一起加油我知道你们都可能很累，所以你们刚刚下班啊，有的人即使是家庭主妇也可能赶着过来啊，或者下课啊然后所以你们愿意来学神的话是真的很棒的，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很棒很棒。因为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启示录一章三节，他说如果你读这本书，你又听你又遵行，你就有福了。你回去看圣经几卷，66卷书66卷书里面呢，没有一本书说你读这本书有福，只有启示录。你注意，你去看只有启示录说你读的话你是有福的。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福的，你跟你隔壁的讲你是有福的。 Amen。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教这个耶稣书信的原因，好吗？因为我希望你们蒙福，我也希望我蒙福好，所以呢我觉得你们都很棒，谢谢你们让我可以来。另外呢，我要很感谢就是我的教会因为他们给我机会可以来跟你们分享。我也有跟长执会讲，他们都非常的支持跟鼓励。那当然就是教会愿意一起的来同工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家庭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当然更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圣灵的工作。因为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封信，是一封情书。因为耶稣是我们是他所爱的人，所以启示录是耶稣给我们的情书。所以如果你收到情书，这里谁有收过情书的？来，我们看佳姐可能有收过，没有我们有收过情书的举手一下姐妹有收过。所以你收到情书会不会就立刻打开？那你不要跑掉吗收到情书有没有立刻第一件事做什么？你当然要读，对不对？而且你不但读一遍，你还会读两遍三遍我记得我以前我爸爸的年代没有手机，没有这个，他们也就是飞鸽传书我爸爸在新加坡，我妈妈在马六甲，我爸爸都是写信。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个抽屉里面都有一堆的信这个信就是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情书，所以我看不懂，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呢，这是耶稣写给你的情书，是不是很美？所以今天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上帝写给我们什么？好，那可能你们刚刚来看这个，我一定要先解释那如果你们刚刚来读启示录的话，你们要来上这个课的话，可能你们会期待说，哇，等一下彩萍牧师可能要跟我们讲解的就是谁是敌基督，是不是奥巴马？哇，会不会回教要跟那个中东那一带打了？你看昨天那个沙特阿拉伯已经跟这个伊朗要断交，会不会世界末日要来了？然后那个阿米基多顿那个大战因为如果幼发拉底河的那个河一干然后就有要打仗了或者是去年嘛，有连续的4个月都是那个 Full Moon Blood， 你们知道吗？就是月亮，我会给你们看那个照片月亮被就是好像血月我们叫红血月，是不是末后要到？如果你们期待我跟你们讲这一类的 预言啊，然后什么这个魔鬼要怎么征战啊等等啊，可能你们今天就期待错误了，也来错地方。好，因为要讲解这个的有很多研究的专家。好，然后就翻了圣经，然后再看报纸，哦，这个发生的是这个，这个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耶稣要我们懂的，所以我也不要深太深入去研究。因为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如果这本书里面有人多说什么，增添什么，有人删除什么，就有祸了。所以我不可以随便拿着这个，哦，这个人可能是敌基督，这个时候发生第几，所以世界末日几月几号到，所以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这不是我的服事。我的服事很简单，好好的跟你们解释圣经到底要讲什么。启示录是不难明白的，而且启示录是非常非常，你读了之后你就知道主耶稣多么的爱我们啊，多么的爱我们。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读。所以我为什么题目没有放启示录，我题目放什么？主耶稣的书信。而这个信写给谁？写给你，写给我，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读这本书啊？然后当然呢，因为他跟这个家庭营，他跟那个讲道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呢，讲道我们很单向嘛，那如果我在讲的时候，如果你们有疑问当然可以问，那时间讲台很有限，所以可能会比较紧凑。然后呢，家庭营我可能要给很多例证，可是今天因为这个是门徒加油站，所以比较是讲解这一卷书信，特别是集中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连续接下来的可能十个星期请大家跟我一起加油好吗？如果你们有不明白的也可以提问，然后如果你们有怀疑的有不了解的也可以私下我们来讨论好吗？那到这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会不会说，诶，我好像被骗来这边，可能会很累啦。我知道大家下班后很了不起，你们啊，但所以我要跟佩瑜传道讲，我 OK。如果你们很累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哇，活动一下，听也可以。你们要走出去喝个水啊，去那个洗手间也都可以。或者你很累了，你需要休息一下，那你要喝水什么可以，牧师可以允许大家可以了解哈，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学习神的话，就很宝贵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了你的话语给你的仆人约翰，而要把所看见的都来告诉我们你所爱的子民，而且你提醒我们，你应许我们，安慰我们，凡是念这卷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了。主啊，我们真是有福，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愿意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有的是带着疲惫，有的带着心里的沉重，有的带着一些烦恼，有的带着可能懵懵懂懂的心，但凡愿意来到当中的都蒙了你的保守，都必要得福。因为你提醒我们末后的日子真的是近了，虽然我们不知何年何日，因为连子也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封书信就是你有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愿意来听。求主你打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的真的是忠忠实实的来传讲你的话语。你打开每一个人的心，坐在这里的，站在这里的，聆听的，我们被你安慰，我们被你鼓励，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求你鼓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努力的一起来学习完成这十堂的课程。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首先我要你们一定要打开你的圣经或圣经 OK， 特别是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我们接下来会看的。间中我会讲一些其他的经文，你们也可以参考。那另外呢，就是我也鼓励你们哈，如果你们可以有 YouTube 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你们可以去上网去查看一些关于七个教会的现在还有在的遗迹因为去年我走了这个七个教会跟初期教会的这个行程，在土耳其还有地中海。那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些的地方，我会在接下来的课程给你们看很多的这些的图片或者 video， 你就会了解哦，现在为什么圣经这么讲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为什么是老底家是什么？来那个家庭营老底家在哪里了？那个他老底家不冷不热，对不对？为什么不冷不热？上帝怎么那么不好要讲他们？不是，有原因的啊。为什么说你要擦干净你的眼睛也有原因的，因为他们那边是出产眼药水的啊，到现在还是哈。那当然有的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上帝会讲他失去取出的爱心，这些都跟他的地理位置环境还有他们的生产等等都有关系啊。耶稣为什么说给你穿上白色的袍因为那个地方，某一个地方，这个七个教会的其中一间是专门出产黑羊皮的衣服，而且这个羊皮的衣服是要高级顶级的有钱人才可以穿得上的，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你去的时候，你看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羊都是黑羊毛皮，羊它的羊皮是发亮的，都有原因，所以很有趣哈。我希望跟大家一起的努力来学这堂的课程，好吗？那你手上可能有讲义，我只是给你很简短的哈。那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首先呢，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启示录，很多的人，你看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书信，对不对？有 40% 在新约里面，基本上就是书信。来，你们大家知道有什么书信吗？在新约里面有什么书信？哥林多是谁的书信？保罗的书信。 OK， 保罗写的书信很多了哈。还有呢？还有谁写的书信？彼得很好。还有呢？雅各书，但是雅各不一定是书信哈，但是有约翰。约翰有写一书、二书、三书，对不对？还有呢，犹大不是那个犹大，犹大的书信哈，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书信，可是呢，耶稣基督有没有写书信？大家知道的就是，耶稣好像没有嘞，主耶稣基督只有福音书，对不对？讲耶稣的故事。所以很多的人一听到耶稣的书信，这个是不是异端？牧师乱讲不是。耶稣基督没有写书信，但是呢，他有留书信给我们，就是透过谁？他的门徒约翰。那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书信是直接从耶稣来的，然后启示给他的门徒约翰，然后呢，再写给这个时代的信徒。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样子哈。那书信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接近现实，它跟真实的人生是有关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处理人生的各样的情况，好像如果你要写，现在都很少写信，写 email 哈，或者写 SMS， 你会写跟你生活中没有关的吗？你当然发 email 出去是有关联的嘛，对不对？当时代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找他的门徒，这个门徒就是圣经里说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来代笔，就是代为字笔帮他写。所以这些人在当时代叫做誊写员。你们知道以前从马来西亚进来新加坡，不是在关卡有一些人专门帮老人家填，或者不识字的填表格填卡，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啦。所以也有写信的，你看古装戏香港的不是有帮人写信的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如果你读保罗信，有没有一卷他保罗讲到说我的眼睛有病看不清楚，然后把字写得很大其实保罗也是有叫人帮他写书信的 啊，所以彼得也是一样，好吗？所以呢，就是有这样子专门写信的人。那主耶稣基督就找这个写信的人说，来，你帮我写下来，这就是耶稣的书信。那为什么是约翰呢？为什么不要叫他的大徒弟彼得？为什么不要叫保罗？保罗也写很多书信，为什么是约翰？有想过吗？诶，主耶稣你 bias 嘞，因为他是你所爱的门徒，是这样吗？啊，有原因的哈。来，我们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现在的地点在土耳其的库萨达西啊，这个地点，库萨达西是沿海的一个城市。它的旁边进来一点呢，下一次我就第三堂我就会给你们看，就是以弗所。知道以弗所教会吗？以弗所书以前是一个海港，现在填到它比较内陆了啊。那只有这个库萨达西很靠近，旁边就是海，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的圣地啊，旅游圣地。你们有谁有去过当地？好，如果有机会可能我们可以办这样的一个团，不过现在土耳其很危险啊，我去过的地方都发生爆炸。这个就是玛利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的故居。诶，为什么他会从耶路撒冷，对吗？他本来是在这个以色列嘛，怎么会跑到土耳其呢？这边如果你们有地图的概念哦，有没有上查经班？这里是土耳其哈，这里是以色列哈，往这边啊，这边这一带是土耳其啊，然后再往这边意大利、法国，然后再过去啊。好，所以呢，玛利亚的故居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呢，还记得吗？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妈妈托付给谁？约翰。他说，看啊，你的母亲，你的儿子，对吗？所以请约翰照顾他的妈妈。所以约翰有没有听耶稣的话？所以圣经很多没有讲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考察的，有，他有听主耶稣的话，他就带着他的母亲逃难了。因为那个时候逼迫来了嘛，所以他们就往那个卡帕多西亚，就是圣经讲的加伯多加那一块走，然后再串过去就到这个腓利比的那一带哈。那他就把他的母亲带来这里避难，而且是个很幽静的山上，到现在还是很幽静的。你会看到很多人写祷告事项在这边。那当然天主教徒喝圣水我们没有啦，诶，天主教徒哦，一定要其中一个他们要来尊崇的地方的，他们非常尊敬这个啊。然后这个当然你可以排队走进去，那里面是很小的一个教堂而已。好，那这个玛利亚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因为约翰把他带来照顾，就在这里做什么呢？终老。而这个库萨达西的斜对面那边呢，就是约翰被流放的地方。大家知道什么地方？拔摩岛啊。好，所以可能很多人讲，诶，那这样跟我什么关系呢？这里跟我们很有关系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下去。那使徒约翰就被流放到这个拔摩岛。拔摩岛其实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岛啦。那这个岛上呢，目前有一些可能酒店啊、旅游胜地啊，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地方。而且呢，为什么他会被流放呢？因为呢，这个罗马皇帝把他不愿意遵从罗马皇帝，就把他流放到这里，有很坚硬的那个岩石。那政治犯被流放到这个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做苦工，把那个花岗石叫什么 ？Marble 啊，是吗？啊 ，Marble， 你就如果你去土耳其，你会经历到哈，他们到现在很多的建筑物都是 Marble， 很凉爽，很舒服。那他们这个地方也是盛产，然后他就要从峭壁上把它切下来。但是如果你每天带着铁链这么做，他要你完成很多工作，其实是完成不了的。基本上就是你永远就是准备死在那里哈。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拔摩岛，如果我们坐车子巴士就会经过哈，旅游巴士，然后呢会看到这个海，从爱琴海然后到要地中海这段，那就会看到这个爱琴海这边就有这个拔摩岛，就是现在的情况。那当然它已经变一个旅游胜地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整本圣经里只有这里记录什么呢？记录耶稣基督，完整的记录耶稣基督的话。教会很多的时候往往忽略耶稣的书信， 来，你们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书信的请举手一下。我知道有的都做基督徒很多年了，耶稣的书信对吗？好，我们都是保罗书信，耶稣哪里有书信？只有 耶稣的福音书嘛。那其实呢，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信。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对启示录很陌生，为什么？读不懂。不然就是哇，等一下讲很多什么什么意象啊，什么等等，我们不了解啊。但其实启示录没有那么难明白，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如果要你知道，他一定要讲什么？要讲很简单让你明白的话啊。这个是我们的神哈。所以你会看到说，约翰在这个拔摩岛，他就领受了神的话。那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写过字？有写过字吗？耶稣？有，写过什么？啊，耶稣哦，在，诶，我有这个图吗？啊，我没有这个图给你们。啊，有，他有写过字，他就是在沙子上写字而已嘛，对吗？耶稣只在沙土上写过字嘛，但你知道写什么吗？我跟你讲哦，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可以研究博士学位，研究不出来。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要知道耶稣到底写什么。哎呀，不管耶稣在沙土上写什么啦，总而言之，那个被人家犯奸淫抓的妇人，你就要放他了，对不对？你不要去轻易责备别人的罪嘛，我们不 judge 别人嘛。重点是耶稣写了启示录，你一定要知道，因为那个沙土写什么我们不懂，不用去猜哦。那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呢，耶稣在这里唯一写的就是启示录，其中有七封书信是给教会的。啊，那这七封书信给教会是耶稣唯一写过的，是直接从主来的。所以书信的开头哦，就是耶稣问候大家。等一下我们以后接下来会看到哦，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写给我们的。但是因为启示录很多人都觉得哇不明白，我们以为哦要讲什么世界末后末日啊，国要攻打国，我会稍微讲一点，但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上帝有话要对你讲。那约翰呢，他在很憔悴的在监狱中度日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讲什么，就是对他一起说，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基督的，啊，耶稣的启示就是耶稣把这个奥秘打开了，好像一块布盖着，你把它打开。所以耶稣打开了，上帝给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请天使来找来约翰，告诉约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video 好吗？可能要请苏里医生还是谁帮助我。好，我们看一小段哈，从一开头看一下这个这一段。有声音吗？可以大声一点点。
Father,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sins, as we forgive everyone who is indebted to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So suffered. listen to it. It was very cold. A strange wind came up. And his mother took a veil to shield herself. But she stayed. She would have stayed until the end of time. And then, before Jesus died, he opened his eyes and looked at her and said, Mother, do not cry. And then, he said to her, Mother, this is your son. And he looked at me.
那电影里面给我们至少有一个画面可以想象，就是说他领受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那可能有的一些解经家就说，诶，可是好像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原文的文法哦，不太正确，就是我们知道有文法 grammar 嘛，他就觉得，诶，这个文法好像不太正确，这样子好像这个不可能是使徒约翰写的啊。但可是你要想象哦，虽然这个约翰的文法没有那么的糟糕啦，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如果刚才你们一面看这个电影，你们刚才有谁可以一面把这个故事写下，有没有人？没有，对不对？一个都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你已经看到，当然没有这样夸张，他看到意象肯定是啊，因为我们还有接下来齁，我会让你们，所以这个故事的你仔细，如果你原文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约翰他看到的时候他已经目瞪口呆了，但是上帝要他把这些事记下来，所以他就大概急急忙忙的又看又写又看又写。你知道吗，有好几次啊，根据启示录里面有讲到11次天使就拍他的肩膀，不要看了，快点写哦，快点写哦，原文是这个意思，快点写快点写。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看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天使就拍他的肩膀，有11次哈，快点写。那你跟我讲，这样的情况下，你的 grammar 会好吗？哦，考试啊，只有一个小时，哇，要写11篇，很难，对不对？就很急急忙忙的，只要写了。好，那有的人就问了，他可以回去改一下吗？我们有什么 edit 啦，然后叫谁帮他修改？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启示录22章，来，你们的圣经出来齁，还是圣经22章18节19节就讲到说，如果来这里也可以看齁，你们有谁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删去什么，上帝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如果你是约翰，你敢加添吗？改一个字的都不敢，对吗？敢吗？比较完美主义的人敢吗？哦，是我也是不敢，对不对？不敢改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讲，上帝说不可以改，你就按着你所写的你来写。好，所以第一，这个书信是耶稣给我们的信啊，那给谁？给谁？那我们要知道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它打开哈。那这个希腊文里面，就英文翻译出来，意言意就是把盖子揭开，打开，打开来做什么？肯定是要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对不对？那给谁呢？ 打开了给谁呢？所以启示录要打开，就是因为它要让我们明白，不是让你不明白的，因为打开就是要明白。所以很多人说，诶，这个书信哦，看不懂。没有，它打开了就是要你明白。所以接下来的十堂课，我们就是先要来慢慢明白哈。那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就是什么？他要给他的仆人哈，来主耶稣领受尊荣之后呢，当主耶稣升上了天，你们读以弗所书嘛，前去年你们的教会读对吗？他掳掠了仇敌，然后他什么？他就得到了赏赐，得到了尊荣，然后就指示他就要把这个尊荣和奖赏给我们。所以呢，主耶稣做什么呢？他就指示他的众仆人。而这里众仆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约翰，也是指教会，也是指当时的信徒。希腊文这个字哈，这个 dolos 的意思呢，就是中文翻译起来就是爱的奴仆。我们是神的仆人，不是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我们做仆人不一样，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仆人。所以你跟隔壁的讲，你是神所爱的仆人，爱的仆人。上帝爱我们，为什么？你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如果一个奴仆工作到一个时间，就是做 helper 啦，我们叫 helper， 我不要叫 maid。你在这个人呢，他在这个主人家做 helper 做了很久，然后呢有机会获得自由 freedom 了，因为他们过了节你就可以放这个人不再做 slave 了吗？又跟 helper 不一样了， slave 是比 helper 还要低级，就是你对你的生命没有主权的，你的命哦，如果你的主人要你活就活，要你死你就死的，那个是 slave 啦。好，那在旧约里面是有奴仆的，就是 slave。 那在如果那个这个 slave 的主人跟他讲，好了，我可以放你自由了。那这个奴仆可以选择对主人说什么？虽然你给我自由，可是你对我那么好，我死都要跟着你，可以吗？可以的。我宁愿放弃自由，留下为你做仆人，永远不离开。而且我爱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他们也留下来一起做你的仆人，就是他们愿意心甘情愿的留下来。好，那怎么证明？等一下你明天不高兴了你要跑。好，怎么证明呢？主人就会带他到法官的面前啊，就是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然后就像现在的青少年，你们的男的有没有打耳洞？还好我看过有人打很大的耳洞哦，就是这样啊。这个还小儿科啦，我看过一个很大黑洞的那种啦。所以他就要打耳洞，代表什么呢？代表呢，我打上耳洞，这个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告诉说这个人因为爱主人的缘故，他自愿心甘情愿永远服侍他的主人。所以爱的奴仆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爱上帝，上帝爱我们，我们心甘情愿委身给他。那什么是我们的记号？我们当然没有去刻一个十字架啦，那凶、哦、我是基督徒这样，不会对不对？我们的记号就是圣餐。圣餐每次你们会不会讲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打破的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流。圣餐是上帝耶稣基督爱的记号，所以才会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要纪念我的什么牺牲跟对你的爱，不是纪念什么。每次我们都讲纪念爱，有没有深思？纪念嘛，耶稣基督对你的爱跟对你的牺牲。所以上帝说什么？常常领圣餐。初期教会是天天常常领圣餐的。我们现在当然比较困难，有时候我们就一个月一次。有的人讲，诶，为什么每次做还要做？都懂了嘛？我们人是上望的。所以常常记得跟你的太太跟先生跟你的孩子说什么？我爱你，对不起，还有什么？谢谢你。爱是要常常讲出来的，真的。现在你有没有勇气跟你隔壁的弟兄或姐妹讲我爱你啊？讲不出啊。哎呀，你看主耶稣多么好啊， 主耶稣一直跟我们讲，所以你在以前，我一个韩国哥哥啊，他很好笑，他不要他的女儿，我们做宣教嘛 ，Caleb 啊，我们的金大哥，他不给他女儿成长期十几岁就喜欢打耳洞嘛，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有没有打耳洞？有啊，现在变很漂亮，有嘛？那你爸爸有没有说不可以打耳洞？因为旧约讲打耳洞是做这个奴隶才打耳洞，他不给他女儿打耳洞。可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我也没有解这段经文，我让跟他讲他是做耶稣爱的奴仆，所以我的耳洞密了，我读了这段啊，就耶稣爱的奴仆哈，所以以后你们戴耳环的时候记得我是耶稣爱的奴仆，不是做别人的，好不好？这样子哈，那可以了解哈。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众仆人的时候，不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好像践踏一般的来服侍他，不是，意思是你们是我所爱的仆人。好，所以这些耶稣基督启示的话呢，他知道一定会发生，而且很快发生，所以他要信徒做好准备，要有责任感，每一个仆人都有他的责任。好，所以你们记得哈，你是耶稣爱的这个仆人，所以彼得前书才会说主耶稣给我们脱离了奴仆嘛，给我们自由了。好，那当然你们会讲，好了，这是耶稣写给我的信，还有呢，主耶稣基督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我们讲的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他是透过这七个教会在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讲，所以我会将来跟你们看，就是我们用顺时钟的方法 clockwise 啊，是吗？啊，顺时钟就是你会注意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加啊，上完后我会有方法帮你们怎么样的记得哈，就是这样的方式。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不可以这边开始呢？有原因啊，我下一次我开始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会解释为什么是从以弗所开始。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很靠海嘛，好，库萨达西，好，那看到拔摩岛吗？这个记号在这边哈，拔摩岛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爱琴海 ，Ancient Sea，Ancient Sea，OK，好，那这个是顺时钟啊，我会一直跟你们看这个地图，为什么是这样子走法？好，那。可能你们会讲，诶，为什么主耶稣写给这七个教会？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写给，当然不可能写给恩家啦，因为恩家和洞财堂都还没有开始嘛。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挑这七个教会？不是耶路撒冷，不是安提亚，安提亚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还有什么教会？为什么不是这些教会，而是亚细亚的这七间教会？小亚细亚叫什么 ？Minor Asia Minor， 这七间为什么？有想过吗？下一次我带什么来，谁答对的就有奖了。为什么七个教会？保罗有想过吗？因为耶稣基督要写给他，就写给他咯。好，我们了解一下哈。你看这个地图，你会看到有黄有青的地方，对吗？所以这是现在叫做土耳其，在那个时候就是小亚细亚啊啊。那这个地图你会看到有一边很多的是绿色的，对吗？绿色在这边哈，这边过来就是希腊啦，哥林多啊、雅典都在这边是希腊。那这边是七个教会，还有加伯多加，那加伯多加也是圣经有提的哈。那在这一带，好，那这边你看到绿色，叙利亚不能去了，现在打仗很严重哈。那这边呢就是黄色的，好，绿色的地方呢就是代表是肥沃的，那黄啊、褐色、咖啡色的就是代表沙漠跟山土。所以土耳其以前的地方也叫做小亚细亚，所以整个地区很多是不毛之地，就是很多的山石，特别是这个西南角这些地方，你看到只有绿色的一小块。那耶稣基督就是只是写信给在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北加门其实就别加摩、以弗所、 斯美拿啊，这样就是写给这几间，老底家最后一间哈、啊，这样就写给这几间在绿色地方的。因为呢，这个地方很特别，它有几条河，最大的一条河呢，形状是弯弯曲曲的，中文的名字就叫做曲河，翻译起来哈、啊，就是这条曲河。那这个曲河呢，英文字呢Mindo 就是指曲河，那上面又有一条就是卡斯特河，你们自己看这个齁、哦、然后又有是什么赫马斯河啦，什么巴基河，反正就有很多的河，但这些河流呢都一定流向这个爱琴海，爱琴海然后就衔接地中海嘛啊，那他们就一定是衔接到这个，这里是塞浦路斯齁、哦、你知道保罗的在使徒行传那个地点，所以呢这些河道因为它穿过山谷，柳河就会怎么样，诶，你们这边有谁是种做农夫的，或者小时候有耕种都没有啊，你们恩家真的是很富足的齁、哦、城市长大的，没有人长在甘崩的，养甘崩啊，你们有哈、啊、有没有种水果树啊，什么什么要肥沃，有没有种过种菜，所以要肥沃就要有水，对不对？我们这种乡下来的人，我们以前都要用井水来浇嘛，我的师丈特别，他们是有塑胶园，你就知道要有河要有水，那即使不懂你们都有读书啦，读书你都知道说一定是有土河的地方，河道的地方土地就什么肥沃嘛，那所以为什么呢，这些地方都很肥沃，而且以前是以农耕业，没有的做什么网络生意啊，也没有的做航海，所以这些地方就很富足，它就可以支持文化政治，所以你会读到这七间教会都跟文化政治宗教都很有影响的，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地区很重要，不但肥沃，它有什么港口，而且它的 infrastructure 它的道路都这里有港口，以弗所就是很有名的港口，还有呢它就有很完善的道路设施，那么如果他们要把福音广传，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常常要懂得问为什么，圣经是可以被挑战来问为什么的，因为你会更明白，不是说啊，上帝写的咯，所以我就接受，神写一定有原因的。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叫 Troy 啊 ？T-R-O-Y 对吗 ？Troy， 或者是你们听过这个地方，现在还在了哈，有一个马的电影有看过，一匹马，一木马屠城记哈，就在这里上一点点。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教会没有建在那里，或者是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哈？那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哦，就是特罗啦，圣经也有写特罗亚这个地方下来，经过这些地方一直到内陆呢。你注意这边，这里你看到一个叫什么小小的两个地方的运河，这样哈、哦，大概是这样的样。这边就是伊斯丹堡，丹堡就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哈、哦，每个人都弄错了。土耳其的首都是在这个安卡拉是吗？安卡拉。好，就在这一带啦，这一带啊。那这边呢很有名，因为这里就是亚洲，对吗？然后印度啊什么啊，然后就来到中国啊，我们新加坡这边一开始就是欧洲了，所以这边土耳其就是介于欧洲跟亚洲之间。那这边也是福音就可以传去亚洲，所以上帝的计划很奇妙的，在初期教会福音还没有传到亚洲嘛。所以上帝为什么就要选择这样的地方，欧洲亚洲跟非洲在哪里，非洲就在这边这块好吗，因为埃及就靠近这里了嘛、啊、所以你会看到吗，这个地点很优势的，如果你用圣经的智慧来做生意跟工作，如果你是做 marketing 的，你的策略里面地理位置重要吗，你做生意的地理位置重要吗，你去找一个店面是拐一个小头尖呢，像我的教会没有办法，教会的策略也重要，但是我的教会的地理位置很难改变嘛，因为那是以前留下，所以圣经很多智慧的，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从地图你就会看到诶，神是这样的带领的，所以你的一生可以交在这个掌权的神手中吗， 可以的，因为他对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好，耶利米书29:11，所以同样的，你看到上帝的智慧在单单写书信给这七间教会，你就可以明白。今天如果你来到，你有什么东西是在你的里面，你觉得诶，主，我要有智慧的，求上帝帮助你，给你 strategy， 给你智慧，给你方法。好，那你会看到说，在这些交通管道的当中呢，土耳其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丝绸之路知道哦，中国啊，运，你知道终点站就在土耳其，所以它有一个中国人来做生意的驿站啊，我有去那边看过，就是给人家以前的 hotel 啦，叫做驿站啊，休息的地方。所以土耳其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还有西边的船只的往来会在这里卸货，马匹啊等等啊，坐船的啦，走路的啦。所以讲到完一句话，你掌握这个地方，你就掌握全世界。在那个时代是这样，但是其实今天还是这样嘞。你去伊斯坦堡，哇，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国家，而它就介于两边，这边就是亚洲，这边就是欧洲。然后呢，它的物价又比欧洲便宜很多，所以是一个很繁华、很现代的回教国家。好，那所以因为这些位置呢，这个地方的动静就会影响全世界。当希腊它要扩展它的版图的时候，你知道它第一个来攻占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土耳其。所以土耳其曾经成为了这个希腊的这个殖民地。我们在看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很多图片，你就会发现希腊的这种 statues 啊，还有运动的这些什么媒体美钞这些概念啊，还有 SPA 啊，你们注意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你们有没有读到那个时候的 SPA business 就很好了， facial SPA 没有哈，温泉啊、哦，我会介绍这些给你们哦，不是我介绍，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温泉治疗啊，很有名的，所以现在的人开 SPA 哦，他们是跟我们圣经学的啦，没有惊讶的哈、哦。所以你会注意到说，那个时候希腊的文化跟宗教，还有图书馆，还有神庙，还有街廊啊，街廊搬到那边就有妓院。你去以弗所哈，它有妓院的广告的，我第三堂就会给你们看，就会跟你们讲，年轻人请往这里走，但是年轻人要不要让妈妈知道嘛？妈咪，我要去读书嘞，去哪里？我要去图书馆啊！它有一个 shortcut 的，从图书馆就走去妓院了。现在还有的看到这个什么古迹哈，我是第三堂会解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运动场它的 field 什么都受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说现在跟以前没有不一样，以前也有打广告的，以前也有用各样的诱惑试探来吸引人来犯罪恶的事，如今也一样、哦、所以我们看这一封信的时候，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展开、哦、来看这些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这个马马拉海啦、黑海啦、爱琴海啦、地中海，所以这个地方是很肥沃，被很多的地方包围的啊。还有这刚我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特别，这里我们不会提到，不过圣经初期教会有提到，新约教会有提到，就是加伯多加，这里就是很有名的做那个热气球的地方。当你做热气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几百万的基督徒躲在那个地底下里面，怎样的逼迫，然后来跟从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教会是建得小小的，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会给大家看这个部分。好，另外呢，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常的重要？你们可能会很惊讶，当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这一本书是恶者撒旦最不想我们读的。还有一本书也是恶者不喜欢你读的，就是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把撒旦的谎言给打开了，他是说谎者，对吗？他的伎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卷书就是告诉我们撒旦的结局，也是他不喜欢的，就是启示录。而为什么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呢，这个地方除了是兵家征战之地， 军事地位很重要，也是撒旦一个堕落的天使，他跟上帝不一样，他不能够无所不在 omnipresent 哈啊，他不可以无所不在的，撒旦他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所以他会选择一个地方来盘踞，在到处游走。在那个时代，撒旦呢，他我们当然不知道今天他会在盘踞来，但是那个时代呢，撒旦他选择一个地方盘踞。如果他选择这个地方，代表这个地方很重要。同样的，如果你有被恶者撒旦攻击的话，你知道上帝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可能才要来攻击你。哎呀，怎么今天有人就讲了一些话很伤我的心，我不要服侍了。如果你是嗲的，马来文叫嗲的阿爸啊，就是无所谓的人啊，撒旦才不要理你嘞。这个浪费我的子弹，我去攻另外一个啊，这个现在要做领袖了，来我来搅扰他啊，给他麻烦给他。对吗？让他人际关系不好啊，让他讨厌教会啊，让他在教会里面明明平时人家开玩笑讲的话无所谓，哇，今天不懂为什么听了很刺耳。所以恶者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呢，圣经就讲了，他说是撒旦有在这个地方的居所。所以我会在第三本书的时候，就第五堂，我就会讲撒旦的宝座在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别加摩。而且撒旦是选择在山上的，现在别加摩还是在，但是这个地方撒旦已经走了。那撒旦喜欢在高处，还记得吗？他把主耶稣基督是带到高处去看，他就可以巡视他的领土。所以耶稣基督就对别加摩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宝座之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到第五堂的时候会看，所以至少当时候是这样的。好，那撒旦在这个地方统治他的领土，你会发现哦，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教会来，你会发现离撒旦宝座越远的教会啊，他们的那个逼迫会比较少一点。好，那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好，那还有为什么要读这个信息？来，我们一起看启示录一章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来，找到了吗？你们版本应该一样哦。来，我们一起读，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好，然后22章7节，来我们再看22章第7节，找到了吗？来，我们一起读。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对，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一直要跟你们讲，当你们今天决定愿意来查考主耶稣的书信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教会就蒙福，你就蒙福。这不是我随便黑白讲，这是圣经里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念这本书，你又听，今天你就在听讲解了，对吗？然后你要怎么样？你去行，怎么行？接下来我会慢慢的，每一堂我都会告诉你怎么行的部分，不是我啦，圣经讲要怎么行，你就有福了。这个福不但在你身上，你更要让你的子孙、你的孩子知道，然后让你有福。所以这里已经讲了很明确，这个叫做蒙福三部曲。第一，要去讲。要有人念出来，有人读出来。第二，要有人愿意听了然后信，然后要有人信了之后愿意去遵行。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蒙上帝的祝福。来，你再跟隔壁的讲，你是有福的。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很简单的，差不多你可以下课了，因为不是今天这堂，差不多这十堂你就上完。为什么？诶，这就是启示录很重要的目的。当然我第二堂会跟你们讲启示录的目的啦齁。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上帝要让你做蒙福的人。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耶稣爱你齁。好，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写给你？因为耶稣爱你。很简单的，上帝的爱就是行动，不是 lip service 的。耶稣说我爱你，怎么爱？就是看十字架，看圣餐，圣餐也表达他的十字架。 启示录是大概一世纪末，大概主后九公元96年写的，所有的使徒差不多都死得差不多了，那只剩约翰，那都是因那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逼迫，那约翰他年龄也很大，就被放到拔摩岛做采石的工作，那大家也在想他可以活多久，那约翰走了以后教会的信徒怎么办，所以就会有第二第三代的 generation 的 Christian。 这里谁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应该好多个哦，你们这个谁也是嘛，你是 second generation 嘛，你的 mom first generation， 你 second generation， 你们都是嘛，对吗？好，你们都是，我们是 first generation 啊，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信嘛，那我们很多是第一代的，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你为什么来？哦，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带我来了，对吗？那我们为什么来？哇，我们的故事很多的，因为都是从啊，都是流过汗啊，流过血泪的，很多痛苦啊，很多见证。那但是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在一个教会富裕的地方，他们在信仰上可以承受的压力相对的比较少，强大的异教的势力啊、道德观啊、信念啊，都面对挑战的。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一样的。可能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会惊讶吗？我这两天在处理几个个案啊，我在牧会我就知道，可以有的少女十几岁未婚先孕，然后没有结婚就把孩子生了，然后又分，然后同居了又分了就跟第二个，然后又就订婚就怀孕了就去订婚。订婚了还没生下来就分了，再去跟第三个，然后要跟第三个结婚，可是肚子是第二个的，复杂吗？然后他跟你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是我在处啊，当然我不处理他的个案，我处理别的个案，我处理他的第一个也不算老公啊，第一个男朋友的个案啊，那个男朋友还说我曾经是 youth 我哥，我就来啊、哦、OK 当然他有做错，虽然说牧师我他们都要 condemn 我都要批判我，如果你肯听我讲我愿意说好，没有 who am I， 我是谁，我怎么可以 judge 别人呢，不过我要了解你愿不愿意转回齁、哦。所以很多时候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面对挑战，因为朋友都跟他讲嘛， it's OK 的嘛，我的青少年也在面对嘛，他的朋友们一上了中学就开始去男朋友家过夜，就开始去朋友家过夜，然后就开始 boyfriend collection， 知道 boyfriend collection， 收集哈、啊、比赛收集男朋友。所以我刚刚去营会回来12月，我才讲给他们听嘛。别人讲可以的，不代表你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基督徒面对挑战的，他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存活吗？好。我们新加坡的基督徒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逼迫困难相对的少。刚才我才跟佳琪还有姐妹讲说是有原因的，以后接下来的时候牧师会解释给你们听什么原因，然后你们要怎么祷告。你看现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面对逼迫，在马来西亚十字架要被拆，圣经不可以讲有用阿拉等等，对吗？这个还是小儿科的逼迫。你看 IS，我接下来会给你们看很多图片，那些孩子们怎么样的被杀被掳，然后基督徒被砍头，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要怎么讲，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离我们很远的，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国家也在面对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的威胁，有很多个他登出来嘛，要攻击的有80几个国家嘛。其中一个是新加坡啦，没有什么大的惊讶。所以我们如果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病痛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教会 Watch Night 那天有一个姐妹分享，她曾经患过癌症第四期，后来医生都放弃了，也跟她讲，我虽然帮你治疗，但是也不可能了，可是很奇妙，她来信主。然后呢我每个星期固定的就去他的家跟他读经祷告敬拜，他 chemo 的时候我就 暂时那个星期不去，过后就一直延续，这样子半年后他就开始去上班，现在不知道是第六年了，第五第六年。所以那天他来分享时，他就说，他没有讲他的病情，他说我很，上帝在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谁先爱我？主先爱我，主耶稣先爱我们。他说主先爱我，我也爱主，可是我很怕我会因为可能疾病患难而放弃主，而不爱主。主先爱我，而且主永远爱我，不会不爱我，但是我可能会不爱主。你们 Amen 的举手，你同意吗？主爱我们，而且主不会不爱我们，也不会不离，也不会离开我们。哪怕我们再堕落再做不好，主是爱我们的。但我们可能会因为患难疾病困难放弃主啊，我非常感动。这个姐妹，我带她信主，然后跟她查经，她来教会大概六年，她每一天都读圣经，因为她的生命真的是经历生死的，经历耶稣的医治，所以她的医生写了一个 articles， 说这个 case 是 miracle case， 不可能的。你问数理医生就知道嘛，癌症第四期感染到肺，怎么可能？不能医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成绩。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说，当第一代基督徒要信主的时候，你面对逼迫你还是会坚持。我们以前面对逼迫的时候，我妈妈说、哦、我跟你脱离关系，我们还是坚持要服侍神。牧师是这样走过来，我们有一些姐妹还会偷偷拿了衣服爬犁爬跑出去，为了接受训练，最多回来再被骂咯，但是就是要去听神的话。可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三代的基督徒要继承信仰，已经领受恩典，没有遇到困难，父母都火热，我跟你讲，他们反而会对信仰迷惑。会这样吗？我们有时会，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刚才我讲的就是同化或者毁灭。毁灭就是逼迫来，你会被毁灭。同化就是什么呢？同化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反正我的同学也这样嘛，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面对的逼迫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流放到拔摩岛，就是因为有一个皇帝叫做多米田，他要每一个人膜拜他做皇帝，所以就叫做主的日。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守安息日对吗？我们礼拜天做的是什么？主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后第三天，所以我们守的是主日。好，如果安息日是从那个礼拜五的傍晚开始算第一天，好，安息日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不做什么的。你去吃食物，诶，为什么都是冷冷的？然后那个电梯你以为坏了，为什么每一层都停的？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工作。所以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到安息日啊，你不要误会，这电梯坏了，塞了，为什么每一层都打开？哇，好可怕，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不要误会啊，因为安息日他们就会做一个 setting， 就是每一层打开。因为你连按把灯都不可以，这个叫做工啊，懂啊？然后食物是冷的，不可以 warm up 啊。如果有的话，它会 set auto， 然后时间到，叮啊，就 auto warm up。如果你去按啊，按把灯啊，你做工了，不可以，你没有守安息日哈、啊，是事实嘛？配传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还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啊。然后等到他守完安息日的那一天的晚餐，哇哦！你会奇怪，诶，为什么都是喝红酒的、哦、所以如果爱喝红酒的人安息日去就对了。哇，都是喝红酒的，不给你喝普通的白开水啊。所以讲演了，我要讲的就是说主的日，那个时候约翰就是他选择不要，我的心中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是叫做主日。那启示录一章呢，就是用主的日，等一下你们会读到、哦、就是说天他们当时候要他们拜这个王作为他们的 Lord， 他们的主。可是约翰说没有，我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们拜那个罗马皇帝，但是我不听从，我拜的是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主。所以就是主的日是遭受逼迫来的。那今天如果你的妈妈把你锁住了，Paul，不给你出门，如果Paul你出门，你一个礼拜不可以去教会崇拜，你一个礼拜不可以用手机，啊，完了，一定 give up 的。 用手机不可以有 data， 不可以 WiFi。算了，我不要去崇拜，我要手机，会吗？你受这样的逼迫会吗？那这个逼迫很大件事嘞，对现在的人来讲，不是吗？可以吗？你看他都要想一下，就代表哦，这种逼迫来哦，我要想一下，对不对？哇，那个时候你要被流放到拔摩岛，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逼迫的日子啊，同化或者是哈、哦、被 destroy。那个日子是一个很危险的日子齁、哦。你其实你可以讲，哎，不要紧啊，你敷衍一下嘛。你讲罗马皇帝是主就好了嘛，你又没有不认耶稣。但是呢，那个时候约翰所面对的考验是，没有，我不能妥协。所以你们一定要认得这两个字，妥协，我不妥协。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会就是妥协，所以上帝责备他们。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毁灭。我已经找最温和的照片了，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小孩子，我不敢放那个砍头的给你们哦。然后少女怎么样的被抓、被强暴，很多人逃难，啊、很多的人流离失所。你可以上 YouTube， 有很多，有的就是那个飞机到了，他们怎么样的 helicopters 到了，他们怎么的。爬上去然后逃跑的画面、哦、我没有时间给你们看，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说这个是现在还在发生的事。昨天有一个 Austria 的女孩子被 IS 当作那个她本来要去 join IS 啦，很傻，然后结果被当作是那个 sex slave 啊，就是性奴，连结果后来也被杀死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你们不要惊讶哦，以为跟我们新加坡很远，你们知道吗？马来西亚已经很多人去那里训练了，然后回马来西亚。你们无论很近诶，我嘎动远一点。他们要进来，你注意吗？很多哦，他们偷偷非法进来 is OK 的，只是最近抓的比较严。有一阵子他们很懒惰 chop 那个，他们就偷偷的走 shortcut。有听到新闻吗？一天有好几千的人是。偷渡进来，他们不是故意偷渡啦，就是哎呦 Q 那么长，然后他们走那个小有一个路途。你们都没有读新闻的哈，牧师很忙还要读很多新闻，所以你要知道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也有回教徒当然我们不讲回教徒，我们这里也有极进的分子，马来西亚进来是很 easy 的。那你们知道，如果你说好马来西亚，我们就严格一点，中国至少有300多到不知道几百的人到中东接受 IS 的训练，知道这个新闻吗？接受了之后他们就会到世界各地可能进行不法的事。我们也懂，接近 Christmas 的时候有大概几个恐怖分子被俄罗斯发现逃到泰国，一个去 Pattaya， 一个去 Bangkok， 一个蹦在Phuket， 还有一个蹦逃去哪里。所以这些东西跟我们很接近了，所以我当然这里不是要防范意识齁、哦、但是我还是提醒我们，你看上 MRT 坐 bus 走路，我们还是手机的啊，对不对？我今天差一点浪开一个人，因为他那个路那么大，他就还是一直看手机讲手机，对不对？我们要注意，可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世代了，你不要以为跟你没有关系，他可能就在你的门口。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就是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到了，我们要怎么面对？好，怎么面对？啊，我还有一些时间哦。这个是外来的威胁。如果外来威胁来的时候，佩玉传道，你的教会有多少个人还可以留下来？定我的教会，搞不好牧师都跑掉，对吗？好，这不是一个，我不是笑话你们，我是跟你们讲，我自己都觉得，主啊，求你怜悯。我看我们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太可怕的一个逼迫，好像德国的犹太人纳粹怎么样的大屠杀犹太人，还有 IS 怎么逼迫基督徒，还有很多人以为只有 IS， 你知道在刚刚有4个中国人被杀，马里呀、啊，马里。 不远，你知道吗？是我先生公司的，宝贤知道吗？我先生公司的他们的上面的中国的高层，什么总经理啦，又什么什么部门的副总经理，还是什么区域总裁啦，结果去那边要跟当地的交通部长谈合约，合约还没谈成，四个里面是七个里面吗？三个还是四个被杀，所以很接近啊，我先生的 company 耶。所以第一层的他们做，我们这样、哦、你们做第一个 table 的，原来也是这样子的事情，是离我们很靠近了。不只是在那个地区，在世界各地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同化，基督徒开始被同化了。我们基督徒可以随便穿着吗？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吗？我们基督徒可以接受贪污吗？没有关系嘛，每个人都吃，我也可以吃，我们可以这样子吗？你看现在很多的教会也被批判，特别 City Harvest 的 case 之后、哦、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哦、当然我们不批判 City Harvest，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教会是面对挑战的，很多基督徒已经不是像基督徒。好，那我们看到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接下来你们会看这七间教会的威胁。所以呢，当大家很痛苦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约翰写信来了，他说这个信是耶稣给你们的信，他说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在拔摩岛很苦，但是上帝让我看到什么？看到人类的结局，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上帝会处理，上帝会处理你的困难。这个就是约翰写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说你的结果是上帝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的赏赐是什么？来，我们看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我要你们读的这个第五节，来，我们翻开圣经第五节第六节，特别第五节我们读。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诶，我们用一样的版本哦。哦，新译本 ，OK，sorry，sorry， 那我下次新译本哈、啊，我用和合本，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和合本，可以，我下次拿新译本来哈、哦。好，那这里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我今天要你们记得两节经文。第一，你听，你念，你听，你行，你有福了。第三节，第二节，那个他啊，你改成主耶稣。主耶稣爱我们，第五节 B 啊，下半段，所以你记得这节，主耶稣爱我们。来，你现在跟你自己讲，主耶稣爱我，他爱我们，而且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脱离凶这个罪恶。你知道很多的凶恶、罪恶发生，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嘞，是别人而来伤害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喝醉酒的人开车撞到你。不是你的错吗？对不对？比如说你的可能家人有人犯了错，伤了你的心，这不是你做错，但是你受伤了，对吗？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很多时候有遭受这样子的痛苦，但是耶稣在这里，他一开始他就要跟你讲，我爱你们，我的爱哦，不是 lips 这样讲的。我的爱有证据的，有证明的，有权利的，有权柄的，有什么呢？第一，他是先知，他的身份、哦、有三重身份，先知、祭司、君王。然后呢，他爱我们，他使我们有三个奖赏跟恩典，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他的祭司，然后他爱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奖赏。那你看这三点不是那么容易。你看耶稣三个身份，第一，他是诚实做见证传达真相的，他会从死里复活，然后做什么？先知是什么？一定要讲真话的。所以耶稣跟你这样讲的是真的话，他把幕后的事情先讲给你听。好，这个是先知。 然后呢，耶稣做祭司是做什么？这个祭司是不断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因为祭司就是为我们代求的。你知道当你现在在上课啊，主耶稣在为你代求吗？你知道当你在工作上面对困难，身体上面对疾病，各样的挑战，怎么带孩子，怎么养育孩子的烦恼压力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为你祷告吗？这是圣经讲的。所以就是说，耶稣是活着的祭司，如果他死了的祭司可以做吗？可以为你祷告？不能，对吗？活着的祭司才可以永永远远一直到他再来为你祷告，是这个意思来的。所以很简单的一节经文，你知道那个丰富的意义吗？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才会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对吗？把我们的困难跟他讲，重担跟他讲，他要做我们什么？随时的帮助。几时的帮助？随时。你找传道人有时还很迟了，明天哦。你找 government, three, five day working days, 对吗？耶稣几时？随时的帮助。哇，我跟你讲，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很感动。因为每次啊打电话去什么部门 even StarHub 啊也是这样 更久。有时候你说怎么那么迟还没有啊、because 我们有几天的功能。但是耶稣基督是随时的帮助，而且是活着的啊。然后呢，他是世上的元首的君王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世界在败坏，耶稣会回来统治，以后这些都会过去的。谁要跟耶稣一起统治？你跟我。所以你现在要不要 internship? 因为以后你要跟耶稣管理这个世界吗？管理那些没有信的，管理这个世界吗？那你以后要怎么管理？也不知道。那叫做什么？ Guardian internship, very good. 叫实习啦，对吗？在哪里实习？恩加播道会。啊，所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执事已经实习完毕了，可以退下来了，保全执事他们。那有一些执事还在继续，那也有新的执事上来了，对吧？所以恭喜你们，你们已经进入 internship。但是如果你觉得很疲惫，你要暂时 take a break, 上帝也是明白的。啊，你仍然来敬拜主也是在做 internship, 好不好？啊，所以你会跟耶稣一同做王，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世上要操练。那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君王，他统管，有一天他会再来。那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跟恩典就是，第一，他爱我们。所以你要把这个背下来，主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罪恶。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见证，见证耶稣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牧师不用多讲，你自己的故事你就知道。今天晚上回去后好好想，主，我曾经这样子，但是你救我脱离罪恶，我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我的意思说，你们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当耶稣救你脱离罪恶后，你就进入神的家，做神的国民。你们这里谁没有新加坡护照？举手。当然你不要跟我讲你是 PR,sorry 哈，所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谁没有护照？没有 right? 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很幸福，我们去新颖就知道，我们去很多国家都可以。那你很多时候是，我有这个护照表达什么？我的权利嘛，对吗？那很多时候人家就会问你啊，什么你去政府部门也好，什么也好，他就会问你你是啊，比如说 CPF 就好，你是 citizen 吗？哦，你是 citizen, 你可以有 CPF。啊，还有谁超过那个建国一代？这里好像没有。哦 ，citizen 才有，对吗？然后还有什么是要 citizen 的？很多啊，对，医院看病就好。我常常陪人家去医院，我就知道，他每次一定问他是什么国家的啊 ，Andengi 好就可以比较便宜。CT scan 1800多 ，Andengi 加上建国一代，扣到完再扣那个 Medicine 扣到完，然后我那个 Andy 没有钱，我是准备帮他掏腰包啊。那我就心里想，好了，我已经预备好了，请问要多少钱？我就心里想哦，大概弄到来也要500-600。啊，不用还，哎，为什么？安迪有做工，还有另外贴200在他户口，所以反正扣，结论就是 他是 unbanky 如果不是 unbanky 哈，那个叫什么哈 ，CT scan 很贵耶，1000多块钱扣到来哈，你 CPF 才可以用600多块啊。你看我们这种专业很杂哈，什么没有懂，医院也要懂，因为常常陪人家去医院嘛。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什么？我结论是你是国民很重要，以后你进到上帝的国啊，不用以后，现在就好。主啊，我是你的国民哎，所以我有没有天国国民的特权？有啦，所以可以好好跟神祷告吗？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用我们的特权，我们很少用我们的特权，我们多少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来跟神祷告，上帝，我是你的孩子嘞，你一定要帮助我，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你一定要引导我。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嘛，我们都是走自己的路，对不对？所以你要记得你是国民啊，所以国民请你使用国家的权力，不要只是投票的时候那个你没有得好处，要用你的权柄来成为在上帝的国里面。你既然是国民，你有代祷的权利，你有侍奉的权利，你有向上帝祈求得祝福的权利。第三，然后你是属于神的家的，所以你有家，你的家就是恩家，不用流离失所，这个就是家，你可以归到上帝的家，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国民的意思。第三就是你做祭司，耶稣是祭司，你也是祭司，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代祷的服事？可以。多少的人真的不间断的为他孩子祷告的，请举手一下。牧师很认真问的，真的。俊坚只是从你孩子第一天就不间断的为他祷告，不容易，对吗？我们这里有多少个是父母，可是我们很难每一天都为孩子为家人的救恩不间断的祷告。我有一个同工就是我教会的领袖，他那天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分享，因为我要他们分享为什么他们要服侍的生命，他就说他为他的家人祷告20年，每一年都用这个跟上帝求礼物。圣诞节、生日可以跟上帝要礼物吗？诶，你们圣诞节有没有跟上帝要礼物？哎呀，你们很乖嘞，做梦没有哈？那你们有没有送人礼物？有啊，你看怎么你们那么好，只送人礼物没有要礼物。好了 ，sorry， 圣诞节刚刚过了，今年好不好？2016年，上帝啊，圣诞节给我一个礼物，比如说我的家人信主啦，我的孩子更进钱，我不知道哈，你可以去想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啦，谁的生日要到了？1月谁生日？哎呀，对哦，哎呀，我 sorry， 我很难记得神，所以你可以求啦啊，你的哥哥跟你妹妹还没信主，可以求礼物嘛哈，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以吗？你是祭司，你不但为人家代求啊，其实你求礼物也是可以代求的啦。不要私欲的礼物，上帝会听，因为圣经说你求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嘛。你按圣经的教导求，神会给你的，对吗？主啊，你给我健康的身体，我要服侍你。哎，这个没有妄求哎。为什么我这么讲？我今天才有一个个案，我跟佩瑜传道讲，我是很难过。有一个姐妹，老姐妹，她打来跟我哭说，她的儿子是医生，也是医生，才50左右，大概大我一点。胰脏癌，应该是胰脏癌啦，胃后面是胰脏癌嘛？末期，她还不知道第几期，是她女儿后来再打来跟我讲，哎，巴斯特，不好的情况，医生自己都掌握不到。所以你可以祷告你身体健康吗？没有错的，对吗？那你是祭司咧，祷告的时候顺便为我们祷告啊，为传道人所以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啊，所以我就跟我的教会讲，10分钟可以吗？请问你谁一天看手机超过，或者打 SMS 超过10分钟？超过，诚实非常好，我也是，因为没有办法嘛，对吗？我们传道人讲电话超过10分钟一天啊，很诚实。所以那我们可不可以一天10分钟开始 set handphone set alarm 啊，10分钟你就跪倒也好，最好跪倒啦，因为跪倒比较难起来嘛，你就这样扑倒啊， 祷告十分钟，闹钟没有响，不起来。我跟你讲，你不要惊讶哦。我试过，我常常在我教会的圣殿祷告来，我就以为哇，我祷很久了，好，我起来，因为我脚已经麻了，我要起来。哇，上帝一定是半小时了，最少看，诶，为什么十分钟还没有过？哎呀，再跪祷，真的，你以为十分钟很久，很快，十分钟的祷告是很久。你可以已经为姨妈姑姐懂广东话，三个老婆姨妈姑姐祷完了嘞，教会也祷完了，为什么还有才十分钟不到？今晚试试看好不好？可不可以说可以的人来讲举手一下，阿门一下，阿门一下，阿门，阿门啊！十分钟啊，下个礼拜我回来我要问你，十分钟开始，然后第二个礼拜15分钟，然后再下来20分钟到半小时。好，我也操练一样的，我们操练，我们比赛一下哦。我如果做不到，我跟你讲，好，有时候我就我的床那边，床柜比较容易啦，不然我们这个，我有一阵子我跪了我的膝盖，我要吃骨骨伤药，是真的，真的。那个医生就讲我有平脚板，我就长期我又驾车，我这里就痛。那后来我找一个那个，你可以买一个祷告垫，或者是你就在你的床哈，如果你的床够硬，你就可以五体投地祷告十分钟，好不好？啊，你就开始 list 你的祷告事项，啊，这个我不追问是什么了。那当然希望你们纪念教会，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给手机、给韩剧啊占领了我们的时间。我的执事跟我讲，他说他跟青少年，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看过韩剧。哇，你以为他是外太空来的人？没有看韩剧。他说他不是老啊，他比我还年轻啊。30出岁的年轻妈妈，她说，而且常常以前工作常常去韩国到处飞，她说我没有看过韩剧，你们相信吗？我们就来，啊，你是外太空来的人吗？哦，难道不知道都什么什么教授啊？都教授吗？哦，她真的不知道。她说为什么没有看韩剧？因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她的房子又没有 helper。哦，他要打扫三层楼，然后他又是一个职业妇女，他又是人家的女儿，他又是教会的执事。那我们的教会又特别多事，哦，然后教会的执事，哦，我们的教会执事要做很多的，每个礼拜要教书，每个礼拜哦，每个星期要这样子教书哦，然后有祷告会要来啦，有这个还要做主领啊，主领就带歌从头带到尾那种啊，所以没有看过韩剧。可以吗？当然我没有这样残忍啊，我没有叫你们不看，我也没有叫他不要，这是他自己的 priority。 我要求是说你们可以试试看，我鼓励大家十分钟的祷告好不好啊？我们以后就十分钟的祷告。诶，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一分钟半分钟啊，我们比他多十分钟啊，好不好？我们赢他。好，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三个恩惠就是什么呢？给我们权柄来服侍，给我们权柄享受平安，享受敬拜，享受喜乐。那最后这个是恩加，哦，sorry 我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我只能找到这张，这个很熟哦，你们知道哪里来？我从你的 Facebook cut 下来的 Paul。 因为我一直找，怎么我没有？ OK， 耶稣的书信跟我什么关系？跟你什么关系？恩加教会，主耶稣基督在这七个教会走了一圈，哦，我讲了顺时钟走，所以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今天耶稣基督也在恩加教会走一圈。当你看照片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找你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走过，他也会先找你，一样的，因为他看中你，我们都是这样子嘛。所以耶稣基督了解每一个教会处在的情况、城市、地点，他就在教会当中走。所以不管今天你们恩加教会、我们洞才堂经过什么样的事情，或你这个教会就是你自己这个生命经过什么情况，耶稣基督都了解。所以这个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耶稣看清楚教会，他知道教会的光景，他有信要写给教会。所以读到完了，我们最后要问，如果耶稣写信给我恩加教会，他会怎么写？他会写你们什么？是爱心的教会、勤劳的教会， 是妥协的教会，是冷淡的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指使细细看我们教会，不是要责备我们。你注意看七本书，有的人以为主耶稣很严厉责备，不是，都是很温柔的，就是要将我们挽回。他看到教会的缺点，他看到教会的弱点，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我们接下来看这七间教会的时候，你会看不一样。耶稣说，比如说大教会，耶稣说这个教会我没有在当中，然后耶稣对受苦的教会，比如说士美拿，他说你是我所爱的教会，你是富足的。诶，可是别人都说士美拿那么小的教会是很人数少少啦，好像很贫穷的教会，但是耶稣说他是富足的教会。所以你会看到这七间教会哦，耶稣的眼光，主耶稣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我不知道今天主耶稣怎么看新加坡的很多奇奇怪怪各式各样的教会，但是我相信圣经怎么讲，主耶稣基督仍然是一致的。别人看软弱的，耶稣说他刚强；别人看弱小的，耶稣说他所喜爱的；别人看我很沉闷的教会，耶稣说你是活泼火热的。诶，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恩家教会，你们不要看清自己，耶稣基督对你们是有好的评价的，我相信，不然今天你们不会三十几个人坐在这边来学神的话。因为圣经说几个人主就在我们当中，两三个人。诶，你们今天 time stand 耶，十倍耶、哦、感谢主，来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一下，好了不起。因为愿意来学神的话是了不起。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的尾节就说什么呢？他说凡，来我们一起读，很重要，圣灵，好，那这个我今天不说，但是我接下来就会一直讲这节经文，是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教会过后都会讲这节经文，凡有耳的就要听，而且要小心的听，好，因为你有的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有原因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上帝要对你讲话，所以你要听，这个是耶稣的忠告，耶稣的忠告，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离末后越来越靠近了，患难来之前，主耶稣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面对逼迫。世界的情况不会好的，所以不用祷告世界平和平，你可以祷告主有平安，但是世界不可能和平的，因为圣经讲了会越来越恶化的。那上帝要我们在患难来之前呢，我们改变，我们的教会如果妥协受不住逼迫是受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改变。所以耶稣要保守他的教会，他就写这个信，也就是说耶稣爱你，他要保守你，他就要写这个信让你知道。因为基督的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就是天上的基督向握在他手中的地上的教会，要他要保守我们到底。所以呢，亚细亚教会的教，你知道亚细亚教会他没有什么总部，好像我们以前长老会有长老会大会，把我们踢出来，把我们抛弃了。耶稣不会抛弃我们，你们有 EFC 的总会，对吗？啊，但是呢，天主教有天主教的总部在这个梵蒂冈，但是这七个教会或世界的教会其实没有总部，没有管理的机构，我们叫做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就是耶稣的教会。谁是教会的头？耶稣。谁管理教会？主耶稣。所以是主耶稣管理这个教会。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对主忠心吗？所以我刚才讲的，耶稣为什么要写这个信，就是要帮助我们预备。预备什么？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讲。那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就是他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他的管理底下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保守的。这七个教会会像 mirror 镜子一样反映出来我们的优缺点啊。所以耶稣要找怎么样的教会呢？爱心的教会，受苦难的教会，纯洁的教会，守真理的教会，活着的教会，宣教的教会，火热的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当中我们有没有其中一个，但是我讲的时候你们会慢慢看，你们恩家教会开始有这个雏形。所以教会要火热的，为什么我是要你们举手跟隔壁的讲？因为如果你领受了，哦 yes， 你要火热的，你看传牧师常常来讲到都是很火热的， 哦，因为我们知道，哎，神的话是真实的，是活着的。我的神不是死死的，所以要我们知道。好，那我要你们知道书信的内容哈。那你们会看到它会有书信的内容。哦，听从的人有福了。我刚才一直讲哦，首先收信人的地址啊，你会看到这个信写给以弗所教会，写给谁啊等等。然后呢，耶稣就会寄给这个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讲他的特质。比如，如果我写信给新加坡教会，就是所有整个新加坡的教会，我看主耶稣可能会写说，你们虽然小，可是请不要惊输啊，这样子就是跟你有相关的啊。如果你们在靠近，你们是雾兰嘛哈，然后看近马来西亚，虽然你们在新加坡是富足的。请不要常常跑去马来西亚买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要讲的说，他一定会有跟这个地方，比如说以弗所有什么特色啊？这样我刚才起初有讲了，老底家啊，他很有名处眼药水，所以耶稣才会讲你是瞎眼的，有关系哈、啊。好，那肯定的话，耶稣一定先讲肯定的话。请问你们要？你们这里有谁做上司或者父母啊？你要骂孩子的时候，你通常做什么？没有讲肯定的话先，啊！如果我们先讲肯定的话了哈，哇，某某弟兄姐妹啊，你看你都多么的有爱心啊，很谢谢你哈、啊，已经辛苦的完成了服事啊啊，什么什么 ，but 哇，你就懂了。可是前面至少舒服一点呐、啊，会不会？如果你一来就我跟你讲啊，哎呀，怎么，然后后面呢，你要讲他称赞的话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的话啊，我们的主耶稣。很厉害的哦，他有这个做法。他要批评某人之前呢、啊，他先肯定他啊。你会看到，使徒的书信也是这样，保罗的书信也是一定讲啊。我们感谢神，我为你们感谢神，你知道吗？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信啊，加拉太书实在没有什么好话，保罗都可以。他不是说我们不诚实啊，保罗也很诚实，但是至少保罗都说我感谢神。啊，没有瞎说，但是就是想办法要讲好话。真的没有什么好话或优点的时候，至少我感谢神，上帝拯救了你，对不对？啊，所以要先讲好话啊。在我们以后接下来会看到收信人，我会做一个表格给你们看啊。收信人的地方肯定的话，然后就是才来讲责备的话啦。那主耶稣就会讲一些教会的问题，可能你听到会刺耳啊，因为我们教每个教会都有一样的有一些的所谓的不足的地方啊。然后呢，耶稣再来讲忠告。那我会跟你们讲，有几间教会是耶稣没有责备的，一个字都没有责备的啊。有几个教会是耶稣一点都没有称赞的。那大多数的教会是 in between 啊，有称赞有责备。好，再来就是耶稣的忠告，很特别的就是耶稣没有命令他们，耶稣只是劝告他们，这点很重要。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逼我们做，不强迫我们做事情，好，他不强迫你一定要变好或怎么样，他只是劝你，所以叫做忠告。诶，我觉得我们的主真好诶，对吗？我们有时候父母啊上司啊，我们会逼别人做一些事，你今天最好跟我完成，但是主从来没有，他会劝告我们，这是我们上帝很好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才会劝他们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也就是说你要不要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决定，但你该做的事我告诉你、哦、最近我在牧会上我也经历这件事，有一些事你真的逼不来的，你只能够告诉他说，这个是正道，请走在当中，但是你选择，我不能勉强你，我不可能绑住你的脚你的手，对吗？这是上帝很好的地方。听起来很奇怪，耶稣的意思是这个、哦、凡有的有耳的都应当听，你知道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很奇怪的，就是耶稣跟你讲，请你回信给我， Please reply my email or WhatsApp before。 耶稣没有说几时，但是这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说，我写信给你们了，请你们回信给我。来，有没有问题？主啊，我要写去哪里？我没有天国的地址嘞。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听到了，你们要用你们的生命写信给我，你们就活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听了道就会很客气说，啊，谢谢你啊，彩萍牧师啊，佩仪传道，你们讲到那就讲，但是一干二净了，忘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了，你们要听进去，然后你们要去行，你们用你们的生命行，你们牢记在心里去做。就像今天晚上已经30多个人答应我要祷告10分钟，10分钟里面留1分钟为彩萍牧师和我的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听了，我们要去行，就是回信了，明白吗？回信给主，放心，天使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中保，他会把我们的信带给上帝，因为 WiFi 也看不到的，对吗？Data 也看不到的吗？诶，你知道发明这些人哦，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概念呢。我怎么跟神祷告他会听到呢？我怎么没有看到 WiFi 的？当然有啦， Underpass 或者 地下海里面，但是我就可以立刻用手机接收到简讯呢？这就是祷告的概念嘛，你们不觉得吗？对吗？祷告吗？就立刻了，立刻 send 了。我们的还有什么 4G 3G 也是很慢，哇，没有线，上帝的立刻 d 就去了，很快的。有时候你只是意念，你还没有祷告呢，在厕所里面这样想，我突然间就 happen 了。 OK， 有，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最后呢，每一个属性一定有什么保证的话，就是应许保证。买东西要不要有 warranty？ One year warranty， two year warranty， 对吗？好，我 two years warranty， 我们都要有保证啊。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个保证都骗人的啦。行李箱啊，保证也是很快就坏。所以重点是什么？保证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保证呢是 unlimited， 没有 deadline 的，没有截止日期，直到你见他。这个应许不但是给教会，也是给教会的每一个人。耶稣不是说教会如果回应，而是说什么得胜的人。耶稣说，如果你胜过这些挑战，但耶稣会帮我们胜过这个挑战，你听他的话，你行，他说他会给你祝福，他会保守你，末后的日子你可以免受灾难。所以我相信上帝放我们在新加坡，让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基督徒要来带祷，还有做很多宣教的工作，神要祝福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深信主的带领。好，我没有时间讲了，好了，我不讲这个，我下个礼拜，我下个礼拜也很长，我有机会我会跟你们讲第八节，一定要讲耶稣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你们看到很丰富，对吗？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讲，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丰富的这个部分。好，最后结局这个总结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当他荣耀升天的时候，约翰看到这个复活的这个形象，本来约翰是跟他很亲近的嘛，当约翰看到这个形象他都吓到了，因为主的形象太要让人敬畏了。所以我下个礼拜会讲是个怎么样的形象的耶稣基督，跟福音书里的形象是不一样。耶稣已经是以一个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个审判官来到啊。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很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是耶稣给你的信，他要你预备，他要你了解，他要你知道，因为他爱你。所以你要去想，主耶稣的书信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没有关的，就是他有话要对你讲。你可以去想，我是否认识耶稣在我的教会中掌权？我们是否预备好了要去面对审判的主耶稣跟世界末后将要发生的事？主耶稣会对我们的整体教会说什么，或者呼吁什么？有什么人事物拦阻我来听神的话？好，这些问题你可以去想，不想也没有关系，但你要记得两个事情。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做什么？要念，要听，要行，你就有福。启示录一章第五节，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所以不管你经历什么，你不要放弃，求主保守你，不要放弃神，不要放弃相信他的爱， 不要放弃相信他对教会的旨意，不要放弃相信他对人的生命会带来改变的能力，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是很重要的，盼望可以帮我们度过许多艰难的时刻，好吗？如果要讲见证，我有很多的故事和见证可以讲给你们听，但是今天你要用你自己的生命啊，去写信给耶稣，好不好？那我们来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站起来，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你自己祷告，你为这今天你听到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听到的哪里一句圣灵特别的安慰你，圣灵特别的来感动你，那你自己对主说谢谢。今天主已经对你说他爱你，你愿意在这里回应说，主耶稣，我谢谢你爱我，我也要回应我对你的爱。耶稣说念听跟行的人有福，你在哪里一点还没有做到，你今天已经来念了，你也来听了，你行了吗？好，所以我们一起开声啊，你自己开声，你自己对主说。